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书名叫做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很多人讲到设计财务规划呢，都想到都是投资，其实呢真正的完整的财务的规划呢，不能只有投资。那到底要包括什么样的规划才让你的财务幸福呢？我们今天高兴邀请到两位作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每次出书我都会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新的作品。两位作者分别是洪泽明跟邱茂和。来，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啊，姐夫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泽明。
来，
姐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茂恒。
来，这是你们第几本书了？两人、
第三本了，
第三本了哈。距离上一本有一段时间了哈。
距离第二本比较近一点，大概一年，
一年嘛，对不对？
哈，
好，那你们这本书先讲讲看，跟前面两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每次出书总要想一些新的点子，对不对？很多人就说，你们理财作家每次写来写去都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可以写那么多的内容出来，出那么多的书？来，两位先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跟上一本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好，在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因着上一本书，我们前一本叫顶尖财务顾问的18堂财商素养，那上一本比较多是这种案例式的分享，就等于说每一堂课都是一个小故事。那但是因为后来就接到很多朋友们的反应说，那个泽敏跟蔡老师，你们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点，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故事只看到一开始的状况跟最后变成怎么样，中间的这个过程比较没有太多琢磨这样、
是，
所以这一次这一本书就真的是特别为了说，我们在协助客户从一开始到他们产生改变这个过程，我们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就试着，当然我们有花一点啊，当然不是把我们这种顾问级的拿出来，试着把它稍微做一些简化，然后让大家也可以自己尝试做看看，
是
这样子，所以这是比较不一样。
你们两个在和谐的时候，有没有冲突呢？我是说，会不会对书的意见有不一样的想法呢？
冲突吗？其实可能不太会、因为我们都真的是这样
做，合作无间就对了嘛，对哈。
刚好我们在做的是价值观是一致，那方法也都是彼此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当然，每个在可能有些细节上的不同，对个案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但其实我们的逻辑架构框都跟这个书写的是一样的。
是，刚那个哲敏有讲哈，这本书着重在你们帮客户打造性财务的过程，对不对？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大概的架构是什么，让我们听众朋友先有一个 大概认识呢？
我们这一次书的话大概分五章，那第一个章节其实都是我们请客户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盘点好自己的财务状况，我的收入支出啦，我的资产负债状况到底是什么。好，那这个做这个不是要批判自己啦，等于说我们要聊现况才能展望来嘛。 OK， 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来到展望未来的部分。那很多时候发现我们在理财的时候，事情讲起来很简单但却不容易做到，叫设定目标。
我们设定目标很简单啊，我要赚一亿，我要赚
对对对对，如果是这样设定目标当然是很简单，
是是
对
是，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从生活中去出发，先去了解说那什么才是我要的生活，才会去设定到对我而言有连结感的目标。
就是说你的目标是要实际的做得到，而不是一个梦想随便喊出来的梦想，就像我刚刚讲我要存要存两亿，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对
是像这样，比如说如果有人想说我要存一亿，那我们可能下一个问题就会问，那你存一亿要干嘛？其实这样才会有连结，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多钱这样子，对对，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在设计目标的部分。然后第三个就会来到说我有固定的目标了，然后第四部分会有一个所谓的生涯资产模拟，好，然后就是协助大家去看透我这个人生当中我应该有什么样的财务战略。OK， 才会再来第三个部分，有这个资产管理，
是
好，有人生战略之后才会来到我的资产应该做什么样的分配啊，收入支出应该要怎么样去分配。然后第四个部分会讲到是跟风险有关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顺顺利利，当然这些人生战略都可以执行，那这样最好，但难免会有一些意外不能控制，那这个意外怎么把它的损害降到最少，透过一些成本把它做一些转移这样。
我每次在介绍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时候，我很喜欢问到底这个作者怎么定他的书名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次定这个设计你的财务幸福这个书名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为什么用财务幸福来做你们的书名呢？
对，因为大家都讲财务自由嘛，
对
对对，可是对我们来讲财务自由就是你好像去追逐你要有好像最多的钱，然后让它可以让你继续不用再做些什么事，你就可以过好好的，就是自由。可是这种状态其实人一生其实每天都24小时，人一生有限，你把时间花在某一个追逐金钱的状态下，可能你会失去其他的，
没错，
可能你没有在定期维护可能家庭关系，跟小朋友跟另外一半爸妈，甚至是没有去好好顾及健康，因为你把时间用在做其他事，那这不是我们认为最幸福的状态，
是
啊，所以我们会认为是说财务幸福是你要知道你想要去哪里，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去，然后知道哪些东西对自己重要，然后钱是带来体验的东西，你要除了去赚也要学会如何去花，而且要让人生会能刚刚好的平衡，然后去调整说这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我们觉得不用最多的钱，你知道多少才够，那幸福感就会来。
我其实很喜欢你们的书名我也一直觉得说很多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都追求那个绝对数字，
对，
追求到数字之后其实可能很多人是不快乐的或者说他的生活其实没有想象中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所以你们加了一个幸福的目标上面，我觉得就是说有了财富之后其实要让自己过得幸福，这才是人生的赢家，
对，
对不对？好，那好，我们就来一步一步来从你们的书里面给我们这个读者的一些建议我们就先讲检视财富这件事情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平常也在帮你们的客户做资产的这个检查，对不对？那在检视自己财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要怎么样去盘点自己的财富？或者说你们在帮你们客户在检视他们的财富的时候最常碰到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好，就是在检视财务的话，当然我们在这次书里面会有比较按部就班的方式，也有一些表格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对，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这些表格我收入啊支出啊应该要怎么去做。那我们比较常到的一些盲点或者是状况会是说可能这个大家拿可能你写完你的收入支出表或盘点好资产负债之后，大家可能就会开始做一些比较了，就开始比较说为什么我才存这样的钱，或者是说为什么我的负债有这么多，我怎么都没有把钱留在身边，
是
就变成会有不知不觉开始批判自己。所以这边我们其实想要跟大家做一些小小的鼓励，就是说我们盘点这些财务状况并不是要来批判 自己的，它虽然确实是一个成绩单没错、嗯、对，但是我们希望是未来可以越过，人的重点应该是在未来、嗯、这样子，所以常会遇到说哎、欸，好像羞于见人、啊、盘点完之后
为什么会说羞于见人的深度，
可能会不愿意，不管是自己愿不愿意面对、啊、那就算自己愿意面对也不一定有这个勇气分享给其他的人、嗯、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别人会用不同的眼光在看自己、
欸、讲到这个财务的盘点、哦啊、一般来讲我们就分这个你的资产跟负债两个部分，对不对、嗯、好，那怎么去平衡你现在的资产跟负债，是不是有改变的空间，或者说我现在资产负债是不是超过一个什么标准需要做调整呢？
我觉得所以这个关键就来自于那你一定要先算好你跟支出，
嗯，
因为资产负债就是你过去的成绩单，
没错，
你收入支出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嗯，
那我们要知道说那我现在我人生其实自己是最大的资产嘛，你未来有很多金流可以进来，那你要知道你钱什么时候进来，进来多少钱，然后你又知道你怎么花，你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品质、嗯、这个状态下我们才知道，诶，那接下来我资产负债应该怎么样运用，我会不会有结余，还是我其实一直在超过，可能在增加不必要的负债，
嗯，
所以等于是借由这四个收入表、支出表、资产表、负债表的方式，让自己去了解自己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跟自己可能可以达到的情况、
嗯、当我会觉得这样盘整好困难的感觉，对不对？不过我觉得你们这本书的好处就是你刚刚讲的、有表格让大家这个照本宣科的把自己的资产负债填上去，其实算蛮简单，对不对？
对、哦嗯、而且我们这次希望是尽量让它不要太难，
对、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分开写，然后说明这个可能怎么注意哪些事，然后也不用一次填完，他可以想到的时候填一下填一下，等最后发现整本读完，那他就有一个蓝图出来了。
嗯，我觉得这次这本书里面、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大家可以边看边做，所谓边做就是边看，你可以边把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按照表格把它填下来就对了。
对对对，
这是你们自己设计的还是、出版社给你们的建议呢？
对，当初我们就是会怕说我们如果把我们再给客户的表格直接放上来会吓到大家
是是是，你们应该是更专业更细小的，
对，所以就会想说那就把它化整为零、
嗯、
好，我们讲说原子习惯嘛，就从一点一点开始做起来，最后就会有一个还不错的成果了。这样
那做完这个盘整之后呢，要怎么开始进行下一步，怎么开始先要看、嗯、怎么去看这个你的资产负债表，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会带领客户怎么去看这个表呢、哦嗯
嗯、好，
可不可以用实际的例子稍微帮我们举例一下？
嗯嗯，我会在这个表在这个表的最后我们会有可以算出一些比出来，一些财务上的比例、嗯、比如说我的负债比例目前是多少
啊，
然后我的这个负债每个月要用多少的我的现金流去还我负债，比如说我的房贷占我每个月的收入多少，这样的数字
是，
还有我的整个支出占我的整个年收入的比例是多少等等，还有预备金倍数，
嗯，
好、
嗯、
等等，这些会有一些比例会在这里面去做一个计算，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大致上做一些盘点跟分类，
嗯，
好，所以我们这本书有讲到四个动物啦，有讲到四种动物，说你从你的收入支出比跟你的负担比好来做这样的一个分类、
嗯、
那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标签，只是说我们会知道说那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动物的形态、
嗯、
那就是代表的是我现在的状况，但这个是我想要的吗，那我未来透过比如说重新规划我的这些目标，我的资产配置之后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嗯、
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可以先初步的先做一个分类，帮自己的分类、
嗯、
但不是说你这个分类就是好或不好，
对、
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这样子、
嗯、是，好，那我们了解怎么样把自己的资产负债先做一个盘整之后，接下来就是要根据这样的一个结果开始去追求你的财富，要怎么样累积财富，然后让你的资产负债是健康的而且让你可以幸福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两位来分享这本书的精彩的内容。
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欢迎你慢慢醒来进来谁，不晓得哪里到底在做会在做会，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身旁情话慢慢讲，夸你平安忙醒来真歹势，我想要甲你到底坐做伙，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抱着肩膀做你的情郎，
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抱着你肩膀做你的情郎，月下怎浪漫，请你好似糖，两颗心从此幸福美满。夜风轻吹动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抵澳地的观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听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电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洪泽明跟邱茂恒查尔斯啊，他们又出了新书啊。每次他们出新书呢，姐夫都会请他们两位啊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的内容。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哈。邀请两位有时候真的不简单，因为两个平时在南部，对不对？
对，
要特别跑上台北来哈，因为我总是觉得面对面谈会比较能够谈出东西啊，连线好像总觉得有隔阂哈，所以非常感谢两位特别北上来接受我的访问哈。好，刚刚有讲到说这本书 有几个结构步骤来帮大家去检视自己的财富，然后教大家怎么去累财富。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一开始要怎么去检视你的财富哈，那我想先请问两位哈，根据你们过去的经验，有没有真的做出来这个客户的财务分析是一开始是非常高的，有没有？
有，其实都还是会有啦
啊，多多少少都会有。
对对对，那大多数人其实是以为自己问题很严重，但其实他们不知道可以怎么调。那的确有一些少数的真的状况是比较糟糕。
怎么样个糟糕法？
他糟糕的状态下，可能是这是很难是一长期的客户，但是我协助做一些调整，就是他可能都是负债，而且是负债是都是那种卡询啊，然后就是而且都是拿来消费的。
那我请问一下，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陷入那么严重的财务的？不要讲危机了，财务的紧张状况。
其实知道，因为当一个人发现每个月卡费都缴不出来，然后负债缴不出来的时候，他一定会有意识到。
是。
可是这种人状况就是他没有改变过去的习惯，他就一直习惯攒成这样嘛，那他就会觉得想办法再去借啊，想办法去度过眼前难关，然后船到桥头自然直。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很多生病哈，就像您刚刚讲的哈，他其实知道自己的财务的运用是问题的。
对。
可是你知道积习难改
哈，没错，
他们知道好像要改，可是改不了。你们会常常碰到这样的客户吗？
对，
或者亲友之类的。
但如果遇到这样，其实很难长久是我们的客户，因为我们会觉得人没有办法被别人说服，一定是我做让他看见他自己愿意改变。对，所以这种可能我只能初步的帮助他，因为他的状况可能我之前就有过，他每个月大概要付5000块，就是他家里状况其实他就都是属于最低薪资的，对，那他可是就因为知道最低薪资一定有些状况不会够啦，
对，
所以他就变成久了就是用借的啊，然后刷缴最低啊，然后产生出这样的结果。可是我们知道利息越来越高，
是，
对，所以后来能够协助他，就先帮他盘整一下你的状况，以后那协助他去做债务的，对，因为做债务整合，整个还下处理完以后，他可能每个月反而是存1000块，
就先把他的财务弄健康一点，这样讲，
对，
因为每个月都是。账面都是负的情况，我想这就是不健康嘛。
对，而且你就越来越大嘛，
对，
动越来越大。
是，
可是变成不存钱，其实都只在我们每年也就多12000。其实也是不够，也不够。可是你知道，他当然有了这些，那其他能不能再做一些改变？因为他势必这已经不是钱的运用问题了，他一定有些结构可能需要改变，就是他能不能脱离他原本的工作环境，
是，
以及有些支出的不能够改变。
所以像你们接触到客户，如果愿意接受你们的咨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嘛，
对。
那我们刚刚也讲，盘整完你的这个资产之后，你开始就要改变一些你的可能的理财的习惯做法，对不对？
对。
那怎么开始呢？是不是？我们就按照这书里面的结构一步一步来讲哈。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开始盘整完的资产之后，第一步要做什么？
好，第一步的话，我们接下来就会去跟大家询问说，未来会有哪一些的目标你是想要完成的，或者对你来说，在人生当中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这样。那对多数人来说，可能就是比如说，可能这个退休大概大家都跑不掉，然后有没有要结婚生小孩等等的，我们会先去协助大家把目标设定下来。
是，
对，然后设定好目标之后，我们就可以，我们讲四个字啊，以终为始。就是你未来要过这些生活，回推回来，我就会知道，我们的这些收入上面要开始做什么样的一个分配，这样子，对，所以刚好延续刚刚那个话题啊，其实我有一个算是比较励志的例子，就是类似说，就是他在一开始我们盘点的时候，他是一个负资产的人，简单的讲，就是他的资产扣掉负债之后还不够，
为什么会有负资产？
对，
他的钱都用到哪里去？
就是借，
也是借钱，
也是借嘛，然后呢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钱就留下来这样。对，那当然它会造成负资产，是因为可能有出现一些意外或状况，造成当初可能有一笔比较大的支出、
哦、
对，所以会一下子就让他的这个钱都花光还不够。对，那我记得在第一年我们就设定好这个目标，那这个小子女哦，她是小子女，她也就是真的就照着我们设定的计划去好好的去做。
是，
对，然后很有趣的是在第二年的时候，刚姐夫讲到我们要做什么，就中间去陪伴她，我们设定的事情有没有好好做到。
那我很好奇她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呢？
她设定的目标就是跟大家很像，就是比如说我退休要有多少钱啊、哦、对，然后中间当然他可能就想说我先不要考虑结婚、
哦、
因为他很担心自己都养不起自己了、
啊、是
对，他就没有做这样的设定，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担心这个问题了，
是对，
先养活自己比较重要，
是对，然后他这一年都做到之后，第二年我们一样要重新再做盘点跟检视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是有点担心的，因为他账户的钱还是变多
对，是。
但是我们一看发现，哎，不对，你负债减了好多，
是
因为他把他存下来的钱都拿去还了负债。
嗯
嗯。所以虽然算起来是还是这个负债大于资产，
嗯，
可是数字已经比去年来讲少非常多了。
但是他还是焦虑，因为数字不大。
当然他还是焦虑，没错没错。可是经过像这样的盘点，我们知道，哎，我们设定的事情计划，你有都做到的话，我们就是会往好的方向前进。
是，
对，那总有一天你会翻正嘛，然后开始去达到你的这个修的目标。
那我很好奇他后来的结果，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追踪吗？
有啊，因为他就是还是持续我们在
现在的情况呢，跟他当初来找你们这个咨询的时候差别最大在哪里呢？
差别最大就是我记得第那一次我们刚刚讲说你的状况好很多，欸，就表示你真的有存下钱哦，喔，
是。
好，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设定说我一个月定期定额试着看看3000块好不好，
嗯嗯嗯，
所以我们就设定一年这样弄3000这样，嗯，欸，然后今年来看的时候发现，欸，做到 哦，
哦，
欸，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比较让我感动的是像刚刚查尔斯讲的，他必须要跳脱一些原本的可能是舒适圈，
嗯，
所以他在这中间很努力的去找了新的工作让自己加薪，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因为他以前会觉得我一个人养我自己，我只要不要负债还啥的我就很好了，
欸，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欸，我过去是跟很多人在谈说，欸，他怎么累积到自己的财富，很多人都讲到一点，可能很多人会想说，一定是靠他做了什么不得了的投资啊，选到了一个什么标的物啊，标股，比如说选到台积电哈，啊，可是很多人他们的结论都是认为说，他其实在工作上赚了钱啊，不断的让自己的本心啊有增加，他才有余裕去做投资。很多人认为说，累积财富其实不是说投资赚了多少钱，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他们都认为说本业才是最重要，对不对？好，
嗯嗯，
你刚刚讲到这个小子女，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要努力在自己的本业上做努力，在你的本业上有多的收入之后，你再去谈投资，我觉得这比较脚踏实地就是了哈，
嗯嗯。
好，那盘整完资产，然后设定了目标之后，当然接下来就要开始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做，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理财其实包括开源跟节流，对不对？在你们接触客户里面的话，我们就先来讲节流这部分哈，那你们会怎么去建议他在节流方面做哪些事情呢？
嗯 ，OK， 就是我们通常其实有几个调整项是可以同时考虑的。
嗯，
我们是希望并进，但就开源跟节流是其中。
对，
然后还有就是目标的调整，
嗯，
你目标可以延后或目标可以减少。对，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投资。
嗯，
对，那通常开源跟节流，我们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要人家节流是很困难的事情。
哦，会吗？
对，因为它就是改变原有习惯。
是啊，
对，是当下不是钱的问题，当下是习惯改变。
习惯很难改。
对，重点是这一个。
是，
对对。但是我们不会只一味说，那你就只能怎么样？我们通常就是请他这几个调整的项目，我们会具体以他的状况问他。
嗯，
哎，如果你说你可以收入增加，你有哪一种收入增加的方式？
嗯，
那可以增加多少？
没错，
他就可以自己思考说，那我可能可以做个兼差，做个小副业，或者是说我要提升，花一些钱去学技能之后去做加薪，
嗯嗯，哦，
对，他就会想他的方式，
是，
然后我们先把它列出来，
嗯，
支出也是，你就说，那我包包可以不要买吗？鞋子不要买吗？医美可以不要做吗？可以列出哪些可以调整，
嗯，
请他排顺序。
当你在要求他们可能要舍弃一些自己的欲望，嗯，或奢侈的支出的时候，会不会很困难？
其实
很多人都说，我每天省一杯咖啡，几年几年之后我就可以，存多少钱，但很多人说咖啡就是我每天的精神食粮，我怎么可能舍弃它呢？怎么去取舍这个需求跟实际在累积财务上面它的一个绩效呢？
对对对，所以我这样子列出来以后，不是我告诉他的，不是我告诉他说，你这个东西要省掉，而是我请他排序，他愿意先